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18号，公元2015年2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奥巴马指出，达赖喇嘛是实践慈悲的典范。达赖喇嘛抵达欧洲瑞士展开访问，又有一名藏人因达赖喇嘛法像遭判刑。西藏议长与司政对印南和美国展开参访。西藏改则县发生地震，数百栋民房现裂缝。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祈祷早餐会上致辞时，特别表示欢迎自己的老朋友达赖喇嘛尊者莅临祈祷活动，并赞誉尊者是实践慈悲的典范，鼓舞了大家为自由与尊严发声。昨天2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华府出席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在会场外，尊者受到了藏人民众的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致辞时，首先以老朋友来称呼达赖喇嘛尊者，并欢迎尊者的莅临。
I want to offer a special welcome to a good frie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我想要特别欢迎我的老朋友达赖喇嘛尊者，他在体现实践慈悲的意义方面是强有力的典范，同时鼓舞了我们为整个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发声。我有幸多次在白宫欢迎了尊者，今天也非常高兴他能够来到这里。昨天的美国祈祷早餐会正式开始后，活动主持人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鲍勃·凯西也向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致敬。
Be joined at this breakfast by another inspirational spiritual leader and peacemaker,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议员鲍勃·凯西指达赖喇嘛尊者是推动和平的宗教领袖，并表示这次活动以能够邀请到尊者的莅临为幸。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确定将同达赖喇嘛尊者一同出席早餐会后，就引来了中共的抗议。各界也就这次会面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昨天5号下午，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以来尊敬并欣赏达赖喇嘛，这一看法不会因为北京政府反对外国政要与达赖喇嘛接触而改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在接受德国之声英文网的采访时指出，这次会面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更为强大，对美国与藏人来说则形成了外交优势。罗伯特·巴奈特指出，因为中美对这次会面的政治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视此为一场纪念庆祝国家价值的仪式，而不是某种具体政策。然而中共却将此视为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事件，因此美国总统与达赖喇嘛的每一次会面，中共都认定是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强烈支持。此次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一同出席祈祷活动，对北京来说是一次外交上的挫败，但对中美关系不会造成多少影响。有关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的其他行程方面，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助理阿旺云丹通过电话向本台进行了介绍。阿旺云丹指出，5号下午，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一同拜见了尊者。当时沙拉塞瓦尔向尊者介绍了美国政府与民众支持西藏运动的情况，承诺会继续提供帮助。当天尊者还同美国多个穆斯林团体的领袖进行了讨论， 就宗教和谐理念进行了阐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行程后，已抵达欧洲瑞士展开弘法之旅。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6号抵达瑞士第三大城市巴塞尔，受到了巴塞尔市市长盖伊莫林、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代表等的迎接。因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明天2月7号将在瑞士巴塞尔城市圣雅各布尔球场向信众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释论》和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巴颂》。2月7号中午，尊者将出席由巴塞尔市特别为达赖喇嘛尊者开设的欢迎午宴。2月8号上午，尊者将向信众传授观音灌顶。2月8号下午，瑞士巴塞尔市政府将在圣雅各布尔球场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举行官方欢迎仪式。届时，尊者以当今世界的世俗论理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结束对瑞士的访问行程后，2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对挪威展开短暂访问，随后将继续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展开访问。2月11号，尊者将在哥本哈根贝勒中心发表主题为《慈悲的力量与廉洁》的公开演讲。2月12号，尊者将在贝勒中心向信众讲授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巴颂》。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一名藏人因在手机中存放达赖喇嘛尊者法像，遭到中共政府的非法判刑。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2月5号，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现年48岁的藏人格桑次仁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2年6个月徒刑。当局对格桑次仁的指控是向外发送消息，手机上存放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和试图逃往境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向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表示，藏人格桑次仁在西藏首都拉萨移开这为生三个月前，在西藏日喀则境内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早在2012年至2013年间，格桑次仁也被中共监禁长达5个多月。此外，格桑次仁的弟弟欧洲曾被指控参与2008年西藏示威游行，遭到中共政府的监禁，2012年年底获释，但因在监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其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目前在拉萨家中调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分别前往印南贝拉库北和美国华盛顿展开一系列参访行程，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西藏人民议会官方网站消息，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昨天2月5号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首都新德里，2月8号将前往印南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受邀参加在当地金瓦特南德拉县举办的第5届佛教联合会会议。2月12号至15号，边巴次仁议长在印南班加罗尔出席第9届藏人高校生大会，并发表演讲，随后对贝勒库北流亡藏人社区进行参访。2月24号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寺镇罗桑桑格从上月30号开始启程前往新德里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三，在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改泽县境内发生地震，导致数百栋民房出现裂缝。据媒体报道，本周三2月4号傍晚6点多钟，在西藏阿里地区改泽县发生5.2级地震，造成数百栋民房出现裂缝，暂时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报道指出，这次地震造成改泽县先遣乡和查布乡三个村出现房屋裂缝，乌马乡有5个村房屋出现裂缝。中共当局表示，已派遣工作组赶赴受灾乡镇开展思想安抚工作，房屋出现裂缝的具体数量仍在统计中。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但最后，由于西藏军队缺乏援军以及兵力悬殊而败。1701年，清军侵占达建炉，从此满清开始了入侵西藏。有关张先生提到的1718年清军入藏，1720年所谓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派遣钦差大臣等等，是满清侵占西藏之策略的一部分。1728年，满清趁西藏内部冲突入侵西藏，占领西藏康区东部理塘、巴塘和德钦等地。至于张先生所说的乾隆皇帝震怒但最后承认不敢草率，并非满清政府意愿，而是迫于无奈。一个时时刻刻想吞并邻国的政权，如有机会当然想尽早侵占，可惜历史不一定总是为入侵者提供机会。在西藏历史上，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领袖，而且一直延续至2011年。张先生把第七世达赖喇嘛亲自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说成是此即达赖喇嘛亲政的由来，亲政两字特意加黑色，不知其想说明什么。还有张先生对满清加大干涉西藏事务期间的两个重要文件非常看重，这也是中国官方视如珍宝的文件，1751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13条和1793年的藏内善后章程29条。我们首先看所谓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13条，张先生归纳了主要内容：噶伦办理地方事务，代本管理兵马，防范卡役，各四责成。噶伦代本应请颁给诏书，全藏人均属达赖喇嘛，按地方之大小、人户之多寡，各有一定差役，以供皇教服侍。所有达赖喇嘛差役均由地方百姓供应等等。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重复西藏政府各机构的工作。噶伦本来就是办理西藏事务的大臣，代本乃军事官员，代乃建，本乃官，武官或者军事官员，本来就是管理兵马防范卡役的。还有问题是，颁布所谓的13条后，有多少个噶伦代本是颁给诏书的，有史可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